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宣布与巴拿马终止外交关系。中国人质巴基斯坦遭到遇害，美国国务院表达慰问。中美恢复翻两军互访，美国军舰抵达广东湛江访问。之外，前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经济政策办公室副主任米勒说，台湾在推动新粮南向政策时，必须要注意到个别目标国家和中国的关系，这些国家会希望能够越低调越好。他解释说，
But for Southeast Asians, I think that there's a very potentially receptive
米勒说，对东南亚国家来讲，他们对台湾推动这个政策的潜在立场是欢迎的，只要做法上不要惊动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配合他们自己的国内政策，在这方面有很多彼此可以合作的领域，好像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交流等等。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外长李大为在6月13号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面宣布，即日起与巴拿马终止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以及援助撤离大使馆以及他们的技术人员。李大为在记者会上面宣读的声明之中说，对巴拿马片面决定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致表愤怒和遗憾。巴拿马和台湾断交的消息是星期二早上传出的，最早消息来源是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消息得到证实之后，台湾官方陆续作出反应，总统府、外交部、陆委会先后发表声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6月13号和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在北京签署建交公报，巴拿马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即日和台湾断交。详情请留意收听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在巴基斯坦疑似遭受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的两名中国人的亲友致以慰问。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对这两名在绑架之后被杀害的教师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美国明确谴责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将会继续与中国讨论加强反恐合作的方式。巴基斯坦政府上个星期说，伊斯兰国组织绑架的两名中国人已被杀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绑架平民的行径，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的行径。巴基斯坦当局说，最近在巴基斯坦遇害的一对中国夫妇在当地以经商为名进行基督教传教活动，两人是在西南部卑路支斯坦省被疑似追随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杀害。上个月该对夫妇被人用枪指住从该省的省会灰达绑架走，并没有人出面就此承担责任，但上个星期四伊斯兰国通过他的全球新闻网声称处决了这对人质。声明说，一批中国公民其中包括那对被杀害的夫妇持商务签证进入巴基斯坦，但在前往灰达之后并没有经商，而是伪装学习乌尔都语从事传教。声明又说，一个南韩籍的人在灰达经营一个信息技术公司，为这些中国人提供食宿。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里汗指出，不当使用商务签证导致这种无辜中国人被绑架和随后被害的事件发生。隶属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在6月12号星期一抵达中国海军南中国海南队总部所在地湛江军港，计划与中国海军展开体育比赛、登舰互访、社区活动和指挥官会谈等一系列的交流项目。这次是 自从中国三艘军舰去年访问加州圣迭戈市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总部以来，两国海军之间的首次舰艇互访。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任之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路透社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金融市场略占多数的交易商认为，如果美联储这个星期正如外界广泛预计的这样加息，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很有可能提升短期利率。分析认为，中国央行这个举动是为了抑制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在今年3月，在美联储宣布加息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央行就宣布将在他们的7日期、14日期和28日期逆回购利率分别上调0.1%。美国一些联邦参议员星期一就一项议案达成共识，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议案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者终止的话，需要经过国会的审核。该议案是以参议院正是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的，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莫斯科一家法院判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尔瓦尼30日监禁，罪名是未经批准而在首都举行集会。纳尔瓦尼星期一被拘捕，同时数百名支持者在全国各地被捕，他们参加了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他的盟友的反腐抗议。纳瓦尼曾经宣布有意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之中挑战普京，他在示威活动开始之前没多久，在莫斯科他的居家门外被逮捕。示威活动在圣彼得堡和其他的城市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和巴拿马断交震惊了台湾。台湾和巴拿马断交，称巴拿马以欺骗的手段将台湾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台湾朝野反应强烈，有关专家呼吁蔡英文政府检讨两岸政策，不过亦都有舆论敦促政府将实情向民众交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的消息是星期二早上8点前后传出的，最早消息来源是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早发出召开记者会通知，谴责蔡英文政府将台湾引向孤立。同时，蔡英文政府内部上午亦都在紧急运作，查证消息，商议应对措施，并且告知中外媒体政府将发布相关消息。10点30分，台湾外交部首先召开对外记者会，外长李大为神情严肃地宣读了书面声明。
中华民国外交部之郑重声明，巴拿马共和国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李大为说，中华民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巴拿马共和国2017年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台湾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当局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致表愤慨与遗憾，为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台湾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巴拿马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及援助，撤离大使馆及技术人员。李大为称，巴拿马以执意外交转向，以极不友好的做法欺蒙台湾到最后一刻。李大为仲表示，台湾将不与中国大陆进行金钱外交的竞争。几乎与此同时，陆委会发表的声明说，台湾严厉谴责中国大陆与巴拿马建交，破坏两岸关系，北京当局违背和平发展承诺，一意孤行，采取错误僵化思维与做法，一再伤害台湾人民感情，挑起两岸对立冲突。今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在北京签署建交公报。巴拿马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宣布即日与台湾断交。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党团今日早上10点召开记者会，时间比外交部与陆委会记者会仲早约半个小时。
国民党党团在一早的时候，经文 巴拿马即将跟中国建交，这也就是代表了跟台湾断交这件事情啊。
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在记者会上说，国民党党员一早的时候经闻巴拿马将与中国建交，意味将同台湾断交，大家都非常着急。急的是因为巴拿马是目前台湾所有邦交国里面最大最重要经济实力最好的国家。巴拿马与中华民国建交高达107年。
我们一直督促我们的蔡英文政府一个基本的原则，两岸关系才是我们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
廖国栋跟着说，他们一直敦促蔡英文政府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两岸关系才是他们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当你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国际关系也就跟着恶化。廖国栋认为，蔡英文上台后声称维持现状，但是现在是不进则退。
改善这个外交的处境啊，他必须要考虑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啊，必须要有一些更比现在要更开阔一点的思考。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对美国之音说，改善外交处境就必须考虑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必须要有比现在更开阔的思考。另外一点就是外交人员的努力。王介正说，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面，国家之间有时就是你死我活。
蔡政府啊，他就要想清楚，他是要勇往直前，就是看着遍地烽火，然后他就这样冲过去，还是说他应该想个办法。
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王辉博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政府要想清楚，是要勇往前进，看住遍地烽火，然后冲过去，还是想办法让两岸越来越紧张的局势缓一缓。当然两岸紧张如果全是讲是蔡英文政府造成的，可能也都讲不过去。北京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达成北京所要统一的目的，但是升高冲突和紧张其实是他们在台湾不乐意见到的。星期二一觉醒来的台湾民众得知台湾又少了一个大的邦交国，不少人凝神电视屏幕，有人彼此议论。国际问题学者王辉博说，基于这一次突然断交事件在民众中的观感，蔡英文政府或者还有时间和空间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外交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台湾政府为经济多元化及分散市场而推动的新南向政策，随着多项措施的实施逐渐引起各界注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来亦都有智库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研讨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中国因素对新南向政策带来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以新南向政策为主题的座谈会当中，前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经济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梅雷迪斯米勒表示，东南亚国家成为台湾推动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合作对象是极为自然的趋势，因为就连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亦都是从美国传统上注重的东北亚地区转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不过米勒表示，台湾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个别目标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对以东盟为主的很多国家来讲，虽然和美国、日本的外来投资一样，他们也都欢迎台湾的经济投资，但是他们对经济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是分开来看待。因此在和台湾发展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希望能够越低调越好。
But for Southeast Asians, I think that there's a very potentially receptive.
米勒表示，对东南亚国家来讲，他们对台湾推动这个政策的潜在立场是欢迎的，只要做法上不要惊动他们和中国的关系，而且可以配合他们自己的国内政策。在这方面有很多彼此可以合作的领域，就好像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交流等等。米勒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亦都是一个能够对东南亚国家诉说的成功故事，这个是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希望能够学习的榜样。这个就是台湾如何从一个以土地经济为主的体系发展到一个有很多中小企业的社会，然后再快速地发展到成为一个民主体制。 全球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安大维亦都认为，近来中国已签署一中原则共同声明，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越南、菲律宾施压，台湾在同新南向国家发展关系的时候，要尽量以静悄悄的方式来进行，才能够避免这些国家受到北京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来影响。而此外，安大维以小布殊政府的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最近在全球台湾研究所透露的亲身经验表示，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治支持对于抗衡中国对区域国家的压力是相当有效。安大维表示，格林说当他在白宫国安会工作的时候，他和其他的包括国务院的官员合作，从联邦政府对美国驻全球司令馆发出电报，因为美国驻外代表是害怕和台湾在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对口合作，因此美国政府指示他们说放心，美国会给予你政治的支持去和台湾代表会面。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资深专员萧信文表示，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并非是为了跟中国竞争，而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是驱动台湾出口的动力。今年台湾第一季度出口总增长是 13.6%， 而东南亚国家就是占了其中的 17%。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现实，但是台商在东南亚经营已久，台湾以人为本的政策可以跟新南向国家是互利互惠。对于台湾如何在中国的阴影之下推动新南向政策，萧信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
说。我当然会有在政治上的压力，然后
萧信文表示，中国当然会在政治上的压力，新南向国家跟美日这些的国家比起上来，对中国政治上的压力亦都是比较敏感一点，但是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区域已经有长期的耕耘，过去的南向政策虽然是未有达到完全预期的目的，但是亦都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台湾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跟这些国家合作，台湾亦都已经是看到这些国家响应是非常之热烈。萧信文所指的热烈包括印尼，因为本身诸多岛屿的地理形态对于同高雄造船业合作有高度的兴趣，而印度最近亦都同台湾签署了飞机航线的农业合作项目。对于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中国官方指称这个是有政治目的的做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5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亦都表示，这个政策是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单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只会损害台湾经济和台湾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韩决定暂停部署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之后，美国国务院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南韩访问，讨论美韩同盟关系。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亦都担心，日趋强势的中国将会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一些前美国高级官员亦都认为，逐步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正是中国的战略意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国务次卿香龙在访问了日本后，于星期一抵达首尔，与南韩高级官员讨论美韩同盟关系以及对北韩构成的威胁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等两国共同的国际优先议题。他是在南韩新总统文在寅上个星期做出暂停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之后对南韩进行访问的。南韩暂停部署萨德的决定亦都使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担心，随着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他正在日益加大对美国亚太盟友的影响力。美国参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在接受华盛顿考察报的采访时说，他希望他是错的，但是他亦都担心的是，文在寅总统认为在压制北韩的问题上，南韩与中国合作比与美国合作有更好的成功机会。该报说，如果文在寅在北韩的威胁这个南韩最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上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更可信赖的伙伴，这个将是南韩走向背离美韩传统密切合作的重大一步。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霍亦都认为，民在人正在试图安抚强烈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中国政府。分析人士指出，民在人并不是亚太地区唯一使美国的决策者感到头痛的领导人。美国的条约盟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就开始进行战略转向，公开弃美投中。约霍对川普总统最近派遣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表示赞赏，但他亦都承认川普总统的一些政策强化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这个亦都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在他看来，川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制造了他将美国引向孤立主义的错误的叙事方式。同时，中国日益增强的海军实力亦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先地位构成挑战。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到2030年，一支全球化的中国海军的存在将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和基本的事实。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的首席助理部长邦板麦格萨门认为，虽然北韩问题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挑战，美中之间的竞争则是对美国影响最为重大的挑战。这一位前国防部官员今年四月底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在亚太地区，美中两国正处于一个战略临界点。麦格萨门说，中国的战略意图是逐步削弱几十年来美国在亚洲的安全与经济优先地位，同时避免与美国双边关系的完全破裂，或者是在近期发生直接的冲突。他挑战国际法，欺负与强迫没有其他强大的邻国，而且试图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制造不和。这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说，或者一些人希望抛弃再平衡的讲法，但美国必须落实其战略意图，否则会冒失去美国在这个对美国利益来讲意义最为重大地区的优先地位的风险。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撤离的国安事务副助理兼政策规划主任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德伯格在同一个听证会上亦都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还没有一个连贯统一的国家战略，而北京不单只有它的亚太战略，而且还制定了整个欧亚东部的战略。弗里德伯格说，这个战略是他对付美国更大策略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继续将中国看成是其安全甚至是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实现其雄心壮志最为重要的障碍。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表示，美国必须重新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评估美国的战略，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7号将会担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学生反应热烈，一票难求。但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一些学生声称将会拒绝出席，表示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端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是名列全球的前15名的研究大学。今年2月，校方宣布邀请达赖喇嘛担任6月17号毕业典礼演讲的主讲人之后，该校的校长布拉德普克斯拉办公室的电话几乎是被索票者是打爆。达赖喇嘛是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全球曝光率是极高。去年12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将他选为是备受爱戴者的第六名。今年索票的人是远远超过去年，这个并不表示去年毕业礼的主讲人印度的穆罕默德·尤卢斯条件差。尤卢斯不单止是小额贷款前驱，亦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达赖喇嘛的群众魅力惊人，校方决定在毕业典礼前夕为校外人士增设一场演讲，以因应外界的热烈反应。克斯拉校长表示，大家都应该是非常之兴奋。毕业典礼将有破纪录的9000名学生以及是15000名的宾客参加，打破历年的纪录。不过圣迭戈加大的3500多个的中国本科生当中，很多人不会分享克斯拉的热情。中国学生王瑞宣在该校的报纸投书指出，多数中国同学对校方邀请达赖为毕业生演讲是感到失望。 该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声明当中表示，达赖喇嘛不单只是个宗教人士，亦都是一个长期参与分裂祖国以及是破坏国家团结的政治流亡者。联合会的学生代表在2月和校长克斯拉会面，表达他们的关切。克斯拉表示，他确定达赖喇嘛不会以政治人物的立场出现，但是他亦都表示对达赖的邀请不可撤回。校长的决定令到该校研读国际事务的中国学生韩世豪感到困扰。他指出，中国学生几乎是占该校本科生的 13%， 他是未有选择演讲人，在过程当中是受到咨询。他认为选择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参与全校性的毕业典礼活动，他们应该考虑到少数人的看法，至少应该是听一听这些人的意见再作决定。韩世豪从2015年开始在美国学习，他估计将近半数的中国学生不因为达赖喇嘛到访而困扰，他亦都理解达赖在西方通常被视为是现代圣徒，令到他困扰的就是好像他们这样对达赖喇嘛较严峻的看法很快就被人忽略。韩世豪表示，每次他们讨论达赖喇嘛的问题，其他人就说他们是违反人权，说他们不知所为，因为他们的生活在暴政统治之下。韩世豪反问话，如果中国是这样的暴政，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获准到这里来受教育？校长克斯拉表示，达赖的来访符合该校促进对公共政策的重点进行讨论的使命。他还说，当他们考虑复杂的世界问题的时候，校方是尊重个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权利。今年的主讲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传达一个推动全球责任以及为人道服务的讯息，这个和圣迭戈加大社区以及即将进入职业生涯的学生都是息息相关。达赖喇嘛星期六的毕业典礼演讲主题是教育、道德同情心、利人利己的价值。韩世豪的父母从深圳飞来，他们都获得入场邀请，但是韩世豪不确定他们是否会出席。他的一些朋友已经是决定要抵制，有些人则是基于好奇心打算是参加。今年毕业的李欧表示，他可能参加，但是达赖喇嘛一上台他就离开。该校学生办的报纸报道了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5月底在校区举办的反对达赖喇嘛雷校主讲的活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员表示，他们因为邀请达赖的决定而感到不被尊重，他们敦促校方在决定主讲人之前先同学生团体商量。学生会在网站上表示，这个活动并非抗议，而是从客观角度说明达赖的争议面。根据报道，很多在场的西方学生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代表争论，质问中国对西藏人民的残暴行为，以及是联合会反对达赖的具体理由。当一个学生提出种族灭绝西藏人的问题，好几个联合会的成员予以强烈反对。一个中国女学生说，这个并非事实，她还说有些学生说她是被中国政府洗脑，她对这个指控强烈反辩。她还表示，他们在美国所听到的亦都是一样是主观。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美国学生对联合会的代表感到失望，他说他没有看到达赖喇嘛有任何作恶的证据。他说大家关心的是逻辑和事实，这个是学习的机构，或者他们亦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西藏国际宣传组织亦都发布了声明支持圣迭戈加大的决定，声明当中指出，不应该允许中国政府干涉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该个组织认为，圣迭戈加大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反对邀请达赖喇嘛，是在度为中国政府工作。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表示，他们不接受中国领事馆的指示。联合会是一个独立的非牟利组织，只会就文化交流和学生教育安全等问题和领事交流。他们没有计划在毕业典礼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因为这样做会非常失礼及唐突。推动校园言论自由的组织个人权利教育基金会追踪学校撤回争议性高的演讲者的统计数字，他们的数据库显示2015年有21个，去年增加到43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限制进口中国钢材，将会有新嘅动作。美国农业部公布恢复翻对华牛肉出口技术性文件。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判禁止执行旅行禁令。下面请听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外国对美国倾销钢材和铝材的行为很快会被终结。川普星期一会见政府内阁官员之前，对记者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外界认为美国对钢铁进口的一项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国出口作出的反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透露，美国商务部对钢铁进口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调查，在这个星期将会有新的说明。川普总统4月20日责成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第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而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美国农业部和中国政府就美国恢复向中国出口牛肉的最终细节达成共识。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柏到星期一宣布，美国农业部公布了第一批恢复对华牛肉出口的技术性的文件。柏道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今日对美国特别是对牲畜业者来说是一个好的日子，牲畜业者将会得以返回中国这个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的庞大市场。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农业营销局和食品安全检验局更新并且公布了对中国出口牛肉的核实和认证的要求。第二家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通过表决，维持暂停执行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限制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民众的旅行禁令。星期一，旧金山的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致认定暂停执行川普颁布的临时旅行禁令，判决的主要理由就是3月2日川普发布保护美国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行政令逾越了他的权限。这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表示，虽然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给予总统广泛的权力来到控制谁能够进出美国并且保护美国的安全，移民事务即使对美国总统来说亦都不是独角戏。前 NBA 球星洛文出人意料地再次造访北韩，他此行或者能够帮助一名被北韩关押的美国人尽早出狱，但同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洛文星期二从北京国际机场前往北韩的时候被记者包围，洛文并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和总统有联系，他说他只是想打开一扇门，只是打开一扇窗。
Well, you're just as a private citizen. Have you spoken to President Trump at all?
Well, I'm pretty sure he's pretty much happy to the fact that.
目前有四名美国公民被北韩关押，其中一位22岁的学生奥托雅姆比尔，因为试图偷走一幅宣传标语，在2016年1月被捕，并且被判处15年的服刑。为期3日的国防科技展览星期一在日本东京开幕，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展览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合作的关系。这次的展览名为亚洲海空系统科技展览，由日本防卫外务和通产省等的政府部门联合主办，吸引很多国的国防官员和产业领袖出席。日本防卫装备厅长官边秀明在开幕式致辞的时候批评有些国家近年来试图改变南中国海的现状。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逆风的中间党派前进共和 各在议会选举之中大获全胜，看来已经并无悬念。星期一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该党已经赢得 28% 的选票，前进共和国党和赢得了 4% 的选票的盟友民主运动在国民议会之中获得压倒性的多数席位，已经不成问题。一场 6.3 级的地震星期一襲擊了希臘的內斯福斯島，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傷。內斯福斯市長說，一名婦女被亞利亞南部的一個村莊的倒塌屋頂碎片壓死。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川普能不能够指望中国去帮助解决北韩的导弹问题。川普政府将北韩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并希望北京在协助解决北韩核问题上发挥更多作用。但是近几个月以来，北韩似乎并未收敛，反而是加大导弹试射的频率。平壤仲公开点名北京伙同华盛顿实施制裁。美国一些专家认为，在北韩问题上美中合作非常重要，北京亦都有很多方式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亦都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影响或许有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将北韩的核问题作为他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中国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且敦促中国约束北韩的行为。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马克认为，中国确实是拥有很多手段可以对北韩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是这样做。邓马克表示，他是未有看到中国现时是处理北韩问题的方式和一年前有显著的变化。他认为能够称得上显著变化的就是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他目前还是未有看到这种迹象。北京表示正在是并且将会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在今年的二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所有的北韩煤炭。在之前，中国将涉及北韩生计的煤炭排除在外，有限的煤炭出口是平壤获得外汇的主要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三个月的北韩煤炭进口和去年同比是下降超过 50%。 不过中国仍然是从北韩进口铁矿石等矿产以及是其他的产品。四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和北韩的贸易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仍然是呈增长的趋势，其中中国对北韩出口上涨 54.5%， 进口增长是 18.4%。邓马克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中国和东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的北韩战略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更加倾向于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邓马克表示，中国的目的是三个方面，其一，防止朝鲜半岛是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不稳定；其次，如果有可能防止北韩成为核国家；第三，防止美国在朝鲜半岛是发起战争。不管是战争的结果是半岛统一还是动荡，都是被北京视为是有损中国利益。邓马克认为，中国有时会表现出愿意向平壤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在程度以及持续时间上都会避免威胁到北韩政权的稳定。他还说，中国有时亦都通过外交方式来管控北韩的核问题，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会表示，中国已经尽了责任，北韩核问题最终仍然是要靠美国以及是北韩双方解决。出席同一个听证会的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司道安亦都认为，在北京看上来，维持家门口的和平和稳定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更为重要。他说，相比北韩的挑衅行为，北京更加担心的就是美国和他的东北亚的盟友形成紧密关系。他说，中国强烈反对在南韩部署萨德，就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施道安表示，这个表明中国更加警惕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形成联盟体系，而不是北韩的恶劣行为。美国表示，萨德入韩的目的是防御北韩的威胁，但是北京认为萨德反导弹系统的监测半径是超出朝鲜半岛范围，可以侦查中国的军事部署，对中国战略安全构成威胁。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处理北韩问题上面采取交易策略，暂时搁置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面的分歧，以换取北京在北韩核问题上面所作出的更多努力。川普曾经在一条推文表示，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曾经表示，如果中国解决了北韩的问题，这样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往来会变得更好。施道安认为，作为北韩唯一的盟友，亦是最主要的关键物资供应国，中国确实是可以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他亦都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金正恩对他的政权内外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其中包括北京。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的影响是有限。上个星期，北韩再次试射导弹，平壤方面表示成功试射了一枚地对海巡航火箭，这个是北韩一个月以来的第四次导弹试射。而在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宣布针对北韩反复进行导弹试射的行为实施新制裁。而在上个月，北韩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中国，声称中国实施对北韩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以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过去几个月以来，北韩还多次不点名批评中国。施道安认为，川普政府目前对北韩的政策和过去几届政府没有太大的偏离，都是认为北韩的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是和中国加强合作。他说，在小布什以及奥巴马政府的时期，最开始与中国的合作都是积极和切实，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令人失望，因为中国无法或者是不愿意实现华盛顿的期望。施道安表示，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期望2017年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施道安还说，北京和平壤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以及是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可以为华盛顿所用。他说，这一方面是指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向北京或者是平壤施加影响或者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华盛顿不能够指望中国来说服或者是施压北韩弃核。他和邓马克都认为，在北韩的问题上面，美国必须和盟友协调合作，特别是南韩和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截至目前，北韩对南韩总统文在寅提出的无条件人道援助与合作的提议一直予以拒绝。自从五月初上任以来，这位自由派的南韩新领导人试图以增加与北韩的接触，一边重启朝鲜半岛双方对话与合作，在军事威胁和国际社会针对平壤继续挑衅研发核武器和导弹而采取的制裁之间取得平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首尔政府批准了民间慈善机构的若干申请，他们提出提供援助以缓解北韩大范围的贫困和人民的坏的健康状况。联合国发表的报告说，北韩有84%的家庭缺乏粮食，1/3的儿童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为33%。但平壤的金正恩政府不接受南韩做出的姿态，理由是首尔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最近的试射导弹进行制裁。上个星期，北韩不准许救援组织朝鲜分享运动的人员入境。这个民间的救援组织提供预防疟疾的杀虫剂、诊断试剂盒和蚊帐。世界卫生组织说，北韩2015年发生了7000多宗疟疾。另外，其他的救援项目亦有待于北韩当局的批准。北韩国营报纸劳动新闻上个星期发表社论说，他们以为进行先前的保守派集团停止的人道援助和民间交流就可以改善关系，这个是痴心妄想。南韩首尔的延世大学北韩研究所政治分析家冯杨石说，平壤更感兴趣的是重新启动可以带来收入的开城工业区和金刚山旅游项目，因此现在宁愿拒绝接受人道主义援助， 一边获得重大让步。
If you are mostly interested in getting the big prizes, you can just rule out losing some small prizes, which are humanitarian aid provided by South Korea.
冯阳石话：，假如你最感兴趣嘅系获得大奖，你可以放弃一啲嘅小奖。南韩提供嘅人道主义援助就系小奖。冯阳石话：，平壤亦都有可能喺度观望。看看文在寅总统和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在华盛顿会晤有什么结果。北韩仲对离散家庭聚会提出高价。那一些家庭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分裂而离散的。上一次离散家庭聚会是2015年。南韩最近提出安排在今年8月，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安排一次离散家庭团聚。但是平壤要求首尔首先遣返一批脱北者，其中包括去年到南韩寻求庇护的餐馆服务员。北韩声称那些叛逃者是被绑架的，但南韩表示他们是自主逃脱的。世界北韩研究院的分析家脱北者安禅日说，金正恩领导班子正在对改善朝鲜半岛双方关系提出一些看似不可能得到接受的要求，因为金家政权实际上是希望双方关系在短期内恶化。北韩官方通讯社星期六表示，平壤即将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这一种严重的挑衅将会被视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安禅日说，这一种挑衅至今会招致更多严厉的制裁，甚至会受到北韩主要的经济支持者中国的制裁。
그걸할경우중국이송유관봉쇄라든지아주극단적인제재를지금준비하고있는것도김정은이잘알고있고
안善日话，如果北韩进行呢种嘅挑衅，金正恩完全知道中国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切断向北韩输出石油嘅输油管。南韩统一部星期一表示，首尔将对北韩嘅导弹挑衅做出强烈嘅回应。但首尔亦都会灵活地审议朝鲜半岛双方的民间交流，来减少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又不会降低对北韩制裁的有效性。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中国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继续是最友好的国家，美国仍然是主要敌人，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朋友阵营多数都是专制国家，而敌对者以经济发达的自由社会为主，凸显出俄罗斯正步入歧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三大民调机构之一的列亚达中心刚刚发表报告说，39%的被访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在友好国家阵营中中国排名第二。有46%的人认为白俄罗斯是最友好的国家，排名第一，排在中国之后的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叙利亚。前十名的其他俄罗斯友好国家依次序为印度、亚美尼亚、古巴、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亚塞拜疆。列亚达中心从2006年起每年都针对谁是俄罗斯友好和敌对国家问题展开调查。白俄罗斯不单只是邻国，在历史、文化和语言等方面都和俄罗斯密切相连，两国民众大量通婚，长期被当成最友好国家。调查中俄罗斯民众对白俄罗斯的看法变化不大，中国与俄罗斯相接壤，但是仅仅在最近这几年才被俄罗斯社会当成最友好国家，特别是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将中国当成朋友的人数大幅提升，从过去每年的20%左右上升到目前40%左右。在最近三年的民调中，中国稳居友好国家排行榜第一或者是第二的位置，俄罗斯人仍然将美国看成最敌对国家。今年民调中有69%的人不将美国当作朋友，特别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对美国持敌对看法的人大幅增加，至今无改变。在多年的民调中，美国在俄罗斯敌对国家排行榜上一直名列第一。在今年的民调中，乌克兰是排名第二的敌对国家，德国排名第三，排在前十名的其他敌对国家依次序是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爱沙尼亚以及英国、格鲁吉亚和法国。 乌克兰虽然与白俄罗斯一样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文化渊源，两国民众同样通婚普遍，但是双方敌意日益加深，特别是最近三年来对乌克兰持负面睇法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另外一个在文化上接近、历史上拥有密切联系的波兰亦日益充满敌意。乌克兰正在加紧融入欧洲，虽然这个过程艰难坎坷，乌克兰人从6月11号起已经能够免签证进入欧盟，这个事件都被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社会关注。同样拥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多年前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利奥洛夫对很多统计数据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那些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都拥有政治自由、发达的公民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生活富裕、犯罪率低，这些国家对内和对外较少侵略性，而俄罗斯的朋友多数都是政治不自由、经济不发达的专制国家，这些国家民众生活不富裕、居民寿命不长，对内和对外都具有很强烈的侵略性。他认为俄罗斯人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放在一起看成敌对国家，这个是对乌克兰的一种奖励。伊拉利奥洛夫引用美国自由之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从2005年至2016年的一些统计数据说，在过去的12年中，俄罗斯的敌人阵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67.1%， 而俄罗斯的朋友阵营仅仅增加了 1.3%。另外一项重要指标政治和公民自由指数，俄罗斯的朋友阵营下跌了 29.9%， 俄罗斯的敌人阵营变化不大，增长了 1%。 伊拉利奥洛夫说，如果同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阵营相比较，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政治和公民自由这两项指标从2005年到2016年都分别大幅度下降。目前批评普京体制的伊拉利奥洛夫说，俄罗斯有句言语是拥有乜嘢嘅朋友就能够睇出呢个系点样嘅一个人，呢句话亦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佢认为俄罗斯同俄罗斯嘅一啲朋友现在远远落后于文明社会，普京当局目前所推行嘅对内同对外政策巩固咗呢个趋势，呢个使俄罗斯更多面向专制社会，与文明国家更加分道扬镳，最后将带嚟灾难性后果。政治分析人士方亚洛夫说，俄罗斯社会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友好以及强烈反美和反西方情绪其实都是人为操纵，这个是官方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宣传结果。他说，科洛亚洛夫说，这个说明尤其是电视媒体现在成为官方非常有效的宣传工具，要想煽动仇恨的话，怒火很容易被燃点。分析人士说，一旦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俄罗斯官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亦会转变调门，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亦将大幅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英国商界领袖正在加紧提出同脱欧有关的要求，试图从上个礼拜的选举中得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保守党经过上个礼拜的选举之后被削弱，未能够得到议会多数席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英国商界领袖游说政府与欧洲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同特雷莎梅首相的计划不一致。即使是上星期选举结果揭晓后，特雷莎梅对保守党内的愤怒情绪，但是她看起来决心至少要在短期内继续保持她的领导地位。商业领袖游说团体董事学会的史蒂文·马丁说，他们必须能够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大幅放缓的迹象下，上星期四令人不安的大选使到商业信心下降。根据董事学会的调查，企业领导人认为不确定性是政府的构成和脱欧造成的。马丁说，当前的政治不确定性对商业领袖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如果不立即解决，英国经济可能面临灾难性后果。董事学会之中 72% 的成员表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与欧盟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商业领袖认为选举结果是对特雷莎梅首相硬脱欧的不满，呼吁尽快确认300万已经住在英国的欧洲人的居留权，称这些人对于英国经济的关键领域有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希望至少能够在免关税的情况下进入欧盟单一市场。航空业巨头空中客车公司在脱欧问题上对政府提出了不可协商的要求，包括允许他们的员工自由迁徙，以及与欧盟的监管保持协调。空中客车警告英国政府，如果不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他们会将生产转移到英国以外。空中客车公司在英国雇佣10,000名员工，他们说空中客车留在英国还能够带来100,000工作机会。但是在商业领袖要求重新考虑脱欧问题的同时，特雷莎梅首相将作何种选择仲不得而知，他目前为求自保而采取的行动释放出不同的信号。为避免领导地位受到挑战，特雷莎梅没有对他的内阁做出太大改变，使那些最可能挑战他的领导权的人继续留在原来位置上。在上星期四的选举前，特雷莎梅曾经计划进行大型内阁改组，但是特雷莎梅已经邀请脱欧派的迈克尔戈夫入内阁，同时提拔亲欧盟的老朋友达米恩格林作为他的首席国务大臣。看起来特雷莎梅在乎为了保留权力而寻找平衡温和派和强硬脱欧派的方法，但是平衡各方势力并不容易。特雷莎梅的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亦没有起到正面作用。戴维斯星期一在一场电视采访中被问及政府现在是否应该听取商界的意见寻求软脱欧，他回答说硬脱欧的计划没有改变。而在星期日的电视采访中，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表达了相反的意思，他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会与商界人士合作。内阁之外的保守党高级领袖星期一对特雷莎梅首相表示一致反对，他们预计特雷莎梅将很快落台。前商务大臣留欧派的安娜·苏布赖表示，特雷莎梅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同时特雷莎梅和北爱尔兰新教原教旨主义的民主统一党合作在议会形成投票统一战线，以此提升他的少数派政府。保守党前主席彭定康激烈批评特雷莎梅的做法，称这个是令人遗憾。彭定康说他们无法信任这些人，10名民主统一党成员将在下议院为特雷莎梅赢得微弱的多数票。很多人担心特雷莎梅和民主联合党组成投票联盟，可能会破坏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要推进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英国政府需要在民主联合党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新分党之间聚众调停。爱尔兰共和党人星期一谴责保守党和民主统一党之间意图达成投票联盟一事，警告称这种联盟会以悲剧收场。由于民主统一党和新分党之间的矛盾，北爱尔兰已经3个月没有委任政府。特雷莎梅星期一会见由保守党后座议员组成的1922委员会，这次会面对于特雷莎梅非常重要，他要说服保守党同意他继续执政，至少要避免再进行一次大选，或者是给工党组成少数派政府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